第一周星期一，最后审判。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5章31到46节。那时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是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作恶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犯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他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监里，你们没有看望我。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露体或患病或坐监而没有给你效劳呢？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犯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兄弟中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审判的话题是我们教会的一段最基本的真理，这段道理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万民四末中的一个。万民四末是指的死亡、审判、天堂、地狱。它之所以成为四末，是最基本最后的极端道理，也就是人到最后，或者说你能不能面对这四末，你能不能面对死亡，你能不能面对审判，你能不能面对天堂和地狱。所以这万民四末的道理之所以成为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因为这四段道理为灵魂的得救，为一个人悔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为那些在重罪中生活的灵魂。或许你给他讲了很多爱情的道理、高潮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他没有动心，但是审判、死亡、地狱的道理能让他扪心自问，能让他低头悔改。为什么？因为审判的道理或者是地狱的道理能让一个人的狂妄远去，能把一个人内心中的那种狂妄、那种傲慢、那种邪恶震慑住。所以这个道理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对今天来说最重要。虽然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是最重要，但是真正审判我们的正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是那苦难的耶稣要给我们万民死磨，所以他跟这个道理是一体的。因为这个道理重要，所以魔鬼也攻击我们，以各种谎言使我们忽略着最基本的道理。我想大家也能体会到，特别是咱们一般的平信徒，我们见讲最基本的万民四末的道理很少。你们见过也很多讲道理了、毕竟了、学习了，都是 换句话说，学的很多都是今世的道理，让你更成熟，让你更怎么样，更成功，让你很少让你啊。但是万民四摩的道理一下子就把你拽到了对永远的仰望上，这万民四摩的道理一下就把你什么呢，就把你从这个尘世中提出来了。所以这个道理最干净，一想到死亡审判，人的眼睛睁开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罪你还能犯几天？还有什么罪不能改的？还有什么仇不能宽恕的？啊，所以说万民思慕的道理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呢，这个撒旦就让我们忽略啊，并且他以各种甚至用各种各样的感人的道理，感人肺腑的言论，甚至合情合理的道理，总之魔鬼最不愿意人讲万民思慕。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及教宗本笃十六世都特别的提到了万民思慕对我们教友，对我们人灵魂得救的重要性，特别是对那些陷入在重大罪恶中的人，万民思慕的道理就是当头棒喝，能让他从罪恶中拔出来。你讲其他的，比如说这成熟一下那成熟一下，这个也需要，但是这个道理是最刺心的，所以这个不能，那别的不能忽略，这个更不能忽略。我这样讲大家或许就明白，我不是说讲别的整合了成熟了不重要，成功了哎，求得世界上的一切了不重要，而是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能审查别的道理。如果我们把万民思慕的审判咱们单独拿出来说，这个审判的道理也是审判其他道理的道理。什么意思？你讲的道理再好，你所有的道理能不能放到天主那爱的天庭里，放到天主那公义的审判前，你能不能受住？你能不能承受住他的审判？也就是你这个道理能不能让人悔改？你这个道理讲下去，你面对天主的审判，面对死亡，面对天堂地狱的时候，你慌不慌？就是这意思。所以这是万民思慕的道理的重要性。那么在四旬期里，教会给我们这一篇福音让我们默想，为我们灵魂悔改非常重要。因为四旬期首先是悔改，让我们以真心的悔改走进天主。所以四旬期不给你讲什么太高潮的，在以后说，那就是高潮也没什么高潮，就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耶稣的苦难就是我们教会最高潮的道理。它的基础是什么？你先悔改。而这个悔改从哪里开始？你能不能面对天主的审判？另外呢，在今天，因为我们刚过了慈悲年，或许大家能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慈悲的时候，有很多人好像感觉到一谈慈悲，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就是公义。天主的公义在哪里？人和人之间好像什么都没事了，一说慈悲，什么都没事了，好像什么都没事了，好像罪人也没事了。这个没事什么意思？真正的慈悲不是说罪人没事了，而是让罪人正是要负起责任来。罪人要干什么啊？罪人要为你做的事要负责任，这才叫真正的悔。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停止犯罪，负责任。我们的责任负不起，天主的慈悲可怜我们，宽恕我们。所以我们在讲慈悲的时候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不讲正义。事实上不讲正义的慈悲是假慈悲，没有正义慈悲是虚伪，而正义的圆满才是慈悲，而慈悲圆满在正义中啊。所以没有正义就谈不上慈悲了。一句话，正义是开始，慈悲是结束，或者说正义和慈悲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啊，没有两面之事。所以当公义被践踏的时候，一点公义都没有，你光讲慈悲，那叫虚伪。那是为什么？为你的不公义，为你的不正义，或者为你的罪过找托词。所以我们今天默想这个审判的道理非常重要。那么咱们再简单来看一下什么是公审判。公审判表示什么？这个公审判上面还有个私审判。私审判是每个人死了以后的审判，那个审判基本上人永远的大事都定了。 公审他是什么？公审他彰显天主，整个的救赎工程的完成。另外说什么？公审他是什么？天主沉默的日子满了，天主要彰显他面容的公义面容，他整个面容的时间到了，这是公义。所以最后的审判，它有一个图像叫公义的图像。什么叫公义？全世界每个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人心声是什么？就是对正义的要求。就像咱们中国人老百姓，特别咱们从平常的老百姓所说的，在苦难中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人在做，天在看。啊，罪过，撒旦的谎言就是说没有天主。恶人们作恶吧，不要紧，不要害怕作恶，天主看不见，世界上没有公义，没有正义，这是魔鬼给的谎言。而公审他是什么？揭破魔鬼的谎言。公审他是针对魔鬼和罪恶的谎言，天主要揭破一切黑暗中的影球。为什么要揭破的隐情呢？教宗本笃十六世说，我们这个世界给的判决不是最后的。事实上咱们这个世界，这个人类的历史所写的这个历史，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到时候都要经过天主公审他来判。所以公审他对善人和恶人来说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心情。对善人是安慰，是伸冤，是鼓励，是医治，是喜乐。对恶人是噩耗，是绝望，是恐惧，是恶大噩耗的日子。简单来说，公审他就是给那些可怜的人一个说头，给那些善良的人，为了正义而受迫害、受苦、受难的人一个说头，给人类的为什么和呐喊一个说头。所以最后的审判是大安慰。那么另外公义呢，所彰显的是天主的至公之义，公义是天主的次序啊。所以最后众人都要在天主的公义面前俯伏朝拜。因此我们说公义的话题，公义的图像是干嘛呢？让人忏悔认罪的。所以一提到审判，为什么我们在一般的默想中，过去的默想中都要把审判单独的默想一下？其实一默想审判的主要含义是你的心能不能承受天主的审判。在天主的审判面前，谁敢说自己不是罪人？所以公审判不是为了泄愤，也不是为了终于得到报仇了。公审判的意思是使整个人类悔改。特别是什么人类悔改？这公审判特别是针对那团体罪。什么叫团体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整个团体。因为有的时候遮掩一个罪，一个人遮掩不住，有时候需要一个团体一起把一个罪遮掩住，一个团体一起把一个人冤枉了。那么公审判就是要打破这个，攻破这个。我们在这世界上见过，有时候一个团体把一个人杀死，那遮掩的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他是冤枉不冤枉。另外公审判这审判也是一个什么？爱的图像。审判的标准是爱。耶稣不厌其烦地说，凡是你们不对我小兄弟所做的，就是没有对我做，对我最小兄弟做的，就是对我做。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图像，而爱才是最后的审判。天主审判的标准也是爱，众人都要在天主在十字架的爱面前接受审判。所以罪人无可，罪人你没有任何话说的，你会去你该去的地方，就是那死不悔改的人，不用天主罚你下地狱啊。所以另外呢，这是一个希望的图像。希望是什么？一想到公审判，我们人就有希望，特别是唯一而受迫害的人就充满希望啊。所以这是一个公审判，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啊，是一个爱的图像，是一个希望的图像。另外呢，我得要说一下，最后这个图像，这个审判的图像也是一个奥迹。我只用奥迹来形容，就是我们无法解释那天堂和地狱的两个极端。我只要这样说吧，或许只有地狱和天堂两个极端才能让我们顽梗的心灵悔改，才能震慑那个魔鬼在我们心中的狂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透过审判的话题，让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真心悔改，度起爱的生活来。爱是什么？天主审判你的心灵，那在暗主的父看见的才是最真实的，那就是你心中有没有爱。你外在的行为都能骗过去， 你的心骗不过。愿爱的耶稣在我们的心中。